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诗27首。谢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平安的来到教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那今天晚上，想说用，因为这个星期大部分都跟黄传道一起在查考腓立比书，就想说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一些道理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腓立比书其实是一封。在新约圣经中是一封很特殊的书信，那因为其实它是保罗在，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其中一封书信。那我们也知道说，腓立比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古代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市，那最早就是因为说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父亲建造了这个城。那他父亲刚好名字就叫腓立，所以这个城就是用亚历山大大帝他爸爸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城市。那这个城市我们也知道说，大概在主前300年还是400年的时候，其实他后来就已经是被希腊并吞。那后来是在主前168年的时候是被罗马帝国并吞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变成一个省。好，那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其实当在古代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名称，其实他们是把它叫做小罗马，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那其实这个让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其实它的就是以经济的这种政治经济的这种背景来看，它其实跟哥林多是多少有一点相像的。那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其实哥林多的整个城市在当时也是一个很繁华很富裕的城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再读腓立比书，这中间我们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好像两个教会都是很富有的教会，然后可是哥林多教会其实对保罗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他们一直是持一种批评甚至有一些怀疑的态度。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有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在一些奉献还有一些供给保罗的这些经费这一方面，其实他们算可以说是很吝啬的。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边，就是说腓立比教会其实他们是一个很充满恩惜的教会，在保罗一辈子的那个宣道的工作当中，他们都腓立比教会他们都给予保罗很大很大的支持，不论是祷告或是爱心，甚至说在一些财务上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腓立比教会呢，在保罗的这个宣道过程中，他算是在欧洲他设立的第一个教会。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九节，他这边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然后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跳到十二节，然后他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如果看下去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是认识了这个吕迪亚这一位信徒，然后他就是这一位妇人，然后接下来就是吕迪亚他们也接受了真理，然后也受了洗这样子。那可是保罗其实他在腓立比的回忆应该是不是太好，因为虽然说他宣道马上就有果效，但是接下来他是跟希拉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那可是虽然如此，但是他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从整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对腓立比这个教会，对腓立比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感情的。那这一封书信的另外一个特色，其实就是说这封书信里面没有讲很深奥的道理，它基本上都是关于一些喜乐的心境，关于如何与神灵交所得到的这个喜乐，而并不是说他写出了很多很多奥秘的神学道理。那这一封信也是被称为喜乐的书信，就是因为说他在这个字在这整卷书中大概出现了到37次左右。那这边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究竟什么是喜乐。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喜乐这个字其实在现代是常常被提到的。其实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都会碰到这一个字，都会看到这一个字。那究竟这个字代表什么？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一个属世的标准来讲，喜乐这种东西是可以得到的，是可以基本上以很多世人的观点来看，喜乐这个东西你是可以花钱去买到的。那譬如说因为我本身我在电子业做了蛮久的，大概有18年之久，在电子业我们常常就是要经常推出新的产品，为什么？因为这个消费者的胃口会越来越养大，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推出来，然后满足人的心理。那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很多人其实他们譬如说在换了一只新的手机或换了一台新的电脑，他们心中会有那种喜乐的感觉，但是这种喜乐常常是暂时的，而且以现代的这种商业眼光来看，其实这种喜乐是完完全全是可以操控的。因为我在电子业界待了蛮久的，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在电子业界待过的弟兄应该都清楚，有很多技术是老早就出来了，只是说我们不会说把最新的东西马上推出来，可能我们今天在卖的是1年前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第一，价钱会跌得越来越低；第二，我们不可能说马上把新的东西就给出来，可能说我这一代的东西推出来，接下来我可能过了三个月，我过了六个月，我再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就是我会推出一些新的功能，这样的话我推出下一代的产品，消费者就会觉得诶，他会很高兴，他心里会觉得说那种有那种期待的感觉，然后他觉得说他的期待感觉会被满足，因为有新的功能，我们好像是照顾了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是以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就是在玩弄消费者的心态。那只是有时候人类的心态是有那种人的活动模式是有一种迹象可以去读出来，可以去研判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从世俗眼光来看，有时候这种喜乐的感觉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商业操作的一个结果。那当然这不光是限制于说在一些产品上面，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一些在一些消费习惯上面，我们也会常常会被误导说这个就是喜乐。有一个饮料的广告，我不知道在台湾啦，那个是我在国外常常看到，就是说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这个饮料的广告，其实它的广告台词就是这个题目，真正的喜乐。他那时候我记得说那个广告是非常非常轰动，然后那时候我小时候看的就是几乎每天都会看得到，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广告，甚至去电影院在那个广播电台的节目都会听到这个广告，他就强调说这个饮料是很，你喝下去你就会有满足，你就会有真正的喜乐等等等等。可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种汽水类的饮料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那前阵子我也看到，就是后来我也看到有一篇报道，是医学的报道，说其实这种饮料其实你喝下去的时候，它就好像说一下子把很高糖分的一些东西注射到你的血液里面，你整个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感觉，是觉得说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很嗨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喝下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过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这个效果消退之后，取代的是一种沮丧的感觉。那有没有真正的喜乐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很清楚，我们也知道这个根本不是喜乐，这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让大家觉得说我只要喝了这个饮料我可以解渴，我可以很满足，我可以有一种喜乐的感觉。的确你喝下去的那个五分钟十分钟内你可能真的有那种感觉，但是时间一过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严格说起来也不是真正的喜乐。还有一些喜乐是我们最近，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在国外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一些也不能算是宗教思想，可是是一些像瑜伽，像一些气功之类的东西，他们也会强调说这会给人带来心中的平安，会给人带来心中的喜乐等等等等。甚至在某些教会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迷这些东西。那不可否认是说像瑜伽啦，或是说功夫这一类东西，其实我们在练的时候练一些基础的动作其实是可以帮助身体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练到譬如说一个等级以上，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会牵扯到跟一些宗教有关系的东西了。比如说瑜伽好了，瑜伽在练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姿势，一些基本功，是说他们的名字，其实他们名字就是很贴切，就是拜月亮或是拜太阳等等等等。其实这在古代都是他们一些外邦人，一些异教徒他们的这种仪式，只是后来慢慢演变成一种大家很风行，大家很流行在练习的一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练到一个程度，就像有人说练武功会练到走火入魔啊，其实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带来心中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而是说它会牵扯到一些属灵的东西。那牵扯到属灵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约翰长老当初也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灵都不是可以信的。 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来辨识说这些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那刚才讲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是先看一下圣经，看圣经里面怎么定义这个喜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七节记载了一个女人被鬼附着，他在刚好是安息日，然后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这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直不起来，所以主耶稣就叫她来，就叫她脱离这个病，医治了她。当然管理会堂呢，也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跟大家说这个不公平，这个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冒犯安息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在十六节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是一种解放，是一种脱离捆绑的平安。那这种平安，其实我们可以看每一个宗教，我们可以去比较，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真正带来这一种平安的。很多世界上的人，其实他们要求的也是这一种基本的平安。他们很多人可能去庙去拜拜，或是说去练习一些修行的东西还是什么，可是基本上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是这种心灵跟身体上的平安跟喜乐。但是他们有没有真的得到？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跟外面接触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得的那种平安，他们得的那种喜乐，其实都是很暂时，都是很短暂的。甚至我之前有听过，那个是我爸爸跟我讲的，因为他那时候在长老会，他说长老会也有一个牧师，就是也有医病的那个很大的那种医病能力，去给他看的人都会好。那甚至说他还出国，还去到大陆，还去别的国家去医病。但是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说，他行出这些所谓的医病的这种神迹，是不是真正有带给人喜乐？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比较各教派不同的教义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基督教派是强调要喜乐，要喜乐。那他们也会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这种所谓的喜乐，有时候是借着这种医病，但是有时候也是会借着说他们一些崇拜上的仪式，譬如说他们会放音乐，他们说会可以制造一些很属灵的这种气氛，让大家来觉得说，或者说他们会办一些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让大家觉得说，诶，那感觉很好，在教会觉得哦很开心，很喜乐，心中有平安，有跟大家在一起。但是时间久了，很多时候其实那种病，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一种人工制的这种喜乐，其实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那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这句话是指说到时候他要赐给我们圣灵，是指着应许的圣灵在说的。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除非主耶稣的灵真正在我们心中，真正在引导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不然我们是不可能有那种持续的那种喜乐的心态。因为从人所营造出来的那些气氛，从人所讲的这些哲学道理等等，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时暂时的这种心灵上的欢乐，或者是心灵上的平安， 但是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不持久的。唯有真正主耶稣的道理，由圣灵所印证的真理存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遵照他的真理所行，让我们活出真理的生活，我们才可以持续有这种喜乐的感觉。那第二种，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第二种喜乐是超越整个环境的喜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也是主耶稣亲口告诉门徒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说信了主之后什么事都不发生了，什么事都一帆风顺，我考试都考100分，工作都找得很好等等等等，身体都不会生病等等。基督徒的真正的喜乐是在于说，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得胜。今天或许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或是很多的患难，甚至说有时候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外在的环境虽然再恶劣，可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有主耶稣的应许，神永远是说话算话的。神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事实，因为他已经复活。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是今天所信的什么都不用讲。但是主耶稣复活了，他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说，他有全能，他有权柄胜过死，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任何的事情，整个宇宙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胜过主耶稣。那所以我们可以跳到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他是这样跟我们说，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也就是这种动力，所以可以让保罗在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的患难之中，他仍然保持这种喜乐的心。我们可以跳回去看使徒行传16章25节，使徒行传16章25节，就是刚好保罗跟希拉第一次去欧洲传道，然后他们到的也就是腓立比教会。那因为他们冒犯了一位使女，因为保罗赶鬼，结果那位使女的主人把他们去控告他们，然后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那他们被打，然后被关，而且是关在最里面的监牢。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跟希拉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在半夜，很可能是痛，因为被打一定会受伤，那他可能是痛到睡不着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在祷告，然后唱诗赞美神。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其实这种心境，这种从主耶稣从里面生出来的力量，就是可以支撑我们撑过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逆境，一切的患难。那接下来的结局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地大震动，然后监牢全部被打开。他也借着这个机会，然后领这些这个狱卒他们全家得救跟受洗。其实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碰到这种情形，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被关在牢里面，而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心灵被捆绑的人，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被捆绑。那在这时候，其实保罗跟希拉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祷告跟唱诗赞美神。那这种的喜乐就会源源不断的从里面出来。感谢主耶稣，我们教会大概应该是有将近90%以上的信徒都是有得圣灵的。那或许有时候圣灵 我个人体验啦，我得圣灵的时候，并没有说像有些人觉得说，哦，我被电到，还是说觉得有热流还是什么，就是很平静的感觉。但是这种喜乐的感觉，并不是说我在得圣灵，或是说在灵言祷告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很兴奋或是什么，没有，我一直很少这种感觉。那可能是每个人体验不一样，但是我常常会体验到这种喜乐，是在于说有的这是圣灵内住，很多事情其实都感觉得到神在同，神在心中，神跟我同在。那这也就是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也是我们最宝贵的地方，因为道理是符合圣经，是真理，符合神所要求的，所以圣灵跟我们同在，而圣灵跟我们同在，也就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到这种喜乐的力量，让我们得到说这种勇气，不管外在是怎么样的，即使身体不舒服，或是即使说外在的环境是很看起来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都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掌控当中，这就是从圣灵而来的喜乐，是超过一切环境的。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第三种喜乐，这第三种喜乐是一种很清楚的知道说神的同在跟神的救恩是如何的奥秘。当然不是说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可以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神学知识我们都可以听得懂，或是都是可以读得懂，或是说我们很多奥秘我们都可以解释，并不是这样，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神一直在我们身边，他一直不会放弃我们，这个其实也就是喜乐 的来源。我们可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第十节跟十一节，撒加利亚书，这是当时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第十节他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十一节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要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不是说随口讲讲。今天为什么我们强调说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不同？很简单啊，我们有圣灵同在啊。那为什么我们有圣灵同在？这是主的应许啊。我们所传的合乎圣经，我们所做的符合圣经所教训的，所以主跟我们同在。这就不是空洞的一个理论而已，而是实实在在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体验得到。有时候圣灵的感动不会说很强烈，有时候也不见得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到异象，或是听到声音，或是等等，但是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感觉，很清楚的感觉说这就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借着不断的灵修，不断的读经跟祷告，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知道说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圣灵在这边也就是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那究竟我们生命中的真正的最终的意义，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牵扯到我们第四种，我们所要讲的第四种的喜乐，就是传福音。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他提到保罗感谢的理由，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一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其实中文翻的也蛮贴切的。但是同心合意是什么？同心合意其实因为我是看其他语言的版本，那我找了一下，其实 都是指着团契这个字。这也在告诉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团契就是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就是团契。但是团契是要干嘛呢？下半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团契的目的，同心合一的目的就是兴旺福音。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团契不可以有别的活动，其实团契办很多活动是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在灵里面有那种同心合一的感觉，那是一种很大的喜乐。但是团契的目的不止于那一在说大家互相沟通而已，而是这边这一节讲得很清楚，同心合一的目的是要兴旺福音。那有时候台湾这边我不知道啦，就是有时候我会在国外一些教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青年其实他们很喜欢参加团契，但是他们不喜欢参加聚会。那有时候觉得他们的团契办得真的是有声有色的，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后来就是我刚开始也觉得说我不知道觉得是少了什么，后来才发现说有时候这种团契就变成说只是一种活动，虽然大家有分享，但是变得说只是吃吃喝喝而已。就像之前听到有一位长老说团契要很小心，因为团契因为中国字很妙，团契一不小心这个口变到那一气那边就会变成专吃，专门在吃，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这种活动一办不好就变成说只是吃吃喝喝而已。那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团契真正的精神是在除了说我们在属灵上这种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的这种喜乐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兴旺福音了。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去传扬福音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说为了传福音为了兴旺福音来办这些活动来办这些团契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失焦，我们的那个焦点会跑到其他的地方去。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灵里面这种合一这种喜乐的感觉它是一个有目的的感觉，这就是跟属世的这种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属世的那种喜乐很可能是有时候觉得哦，很嗨很欢乐，心里很兴奋感觉了一下而已，但是那种没有办法持续的，那种没有办法，那都只是暂时的。但是属灵之中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就是说其实这种属灵的团契属灵的喜乐它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也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当初一直在教导我们说要去替他做见证，要去替他做见证，然后也不是说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一起家庭聚会，也有一起查经，我们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一起学习到说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中一点很特别，就是说要让别人因着他得福。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世界各国的宗教都好，几乎没有别的宗教可以说是因着我们可以让别人得福的。很多宗教都强调说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没有说像基督教这样是神的应许很清楚的，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在二十二章都很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说万族世上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信心我们成为他的后裔，这也成为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这边主耶稣告诉大家说收割的人得工价，除去五谷到永生，然后他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边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快乐，不管是撒种或是收割，只要是我们劳碌，我们是为主耶稣在劳碌，我们就会得到这种快乐。那这种快乐不是说暂时，也不是说暂时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消失的，只要是我们持续的在为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们会持续的体验到这种在属灵上的这种长久的喜乐。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甚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很多的阻挡，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因为阻挡又有困难，所以我们才会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说，神一切的事情神都掌控着，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会说碰到任何事情是神所不知道或是神所不允许的。神所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既然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这边提到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其实之前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是很明白，觉得说怎么他们会那么虔诚，还会受到这个逼迫。可是当那时候上课上把整本使徒行传这样上完之后，其实有一个整体的这种概念，就发现说其实这都是神所允许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的要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主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门徒是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他们都只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都只聚集在圣殿里面。他们并没有说不知道是忘了，还是说因为说他们觉得那时候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人越来越多，那百姓都怕他，工会他们也都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可是他们或许忘了说，主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就讲了，你们要去地极，要去各地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相信，其实在第八章所发生的这种大的逼迫，其实是对教会是有利的。因为借着这个机会，门徒四散在各地，然后也把福音的种子带到各个地方。那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虽然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切的事情，他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都不会说阻挡福音，因为神永远掌控一切。那今天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因为说他可能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他的旨意，更清楚的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我们或许还没有做好的这一些事情上面。所以神在这方面他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不是说我们信了主耶稣就会遭受患难，而是说这些患难是要让我们得着更大的造就，当我们得着更大的造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更纯正的喜乐。那是在世上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记得之前那个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我还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那是讲描述一个苏联的一艘很先进的核子潜水艇，然后那个新的船长一上去就开始带他们出航，然后就叫他们做一系列的演习，然后把整艘船的上面的那些船员操得要死，就是真的是所有这些演习都让他们都很有怨言。但是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你如果只是风平浪静的出去航行的话，这一批水手他们永远学不到什么。那个舰长他有这个，他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做这一系列的演习，是因为说马上他们就要面临战争，所以他 要锻炼他们，要用最严苛的环境跟操练来让他们得到造就，让这批水手得到成长。其实有时候觉得说主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碰到了很多东西，其实是根本就想破头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说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主耶稣的应许是很真的，在这一切的事过后，我们一定会得到造就。我们可以最后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这边彼得长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比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其实这是我们一切的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我们一切所作所为其实都是朝这个目标去前进的。那当我们真正到达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真正得到的喜乐，可以在他面前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啊，以上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一章的读经心得。那可能请传道要不要补充一下？好，感谢主。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哈！非常感谢主耶稣啊！我想今天借着周弟兄啊，借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谈到喜乐啊，那么对喜乐啊有更清楚的一些概念哈。那很抱歉啊，首先要跟我们弟兄姐妹哈说声抱歉哈。啊，因为礼拜三我们的安排表是排立位记哈，因为我看一看也跟周弟兄做一些讨论哈，啊，那我们想说一起查考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进度哈，啊，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二月初啊，大概有四次的礼拜三哈，所以我们就想说比较完整的一个经卷哈，我们就找有四章的哈看一看哦。就找到了腓立比书哈，刚好他这个部分还没有上过，也可以提早先做一些预习了哈，跟他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哈。所以在往后啊，礼拜三哈，我们还是以腓立比书。那到了二月过年之后，我们再从利未记哈，利未记哈，啊，因为利未记啊比较沉重哈，都在讲罪的问题哈。好，我们快乐一点哈，我们借着腓立比书啊来学习喜乐的生活。我再补充一些观念哈，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哈。其实很多人很喜欢读腓立比书，我觉得腓立比书真的是看到一道光，在保罗的一生当中，虽然是走得这么样的坎坷，在整个福音的工作里面似乎好像也有很多的阻挡，但是从这个腓立比书也针对他在福音的这个工作里面，也看到了腓立比教会因着信仰所带来的活泼的喜乐，每次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心中就非常的喜乐。那刚刚我们周弟兄也大概提到何谓喜乐，那我个人会针对快乐跟喜乐做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了，比较强烈的对比。那其实圣经腓立比书为什么用喜乐而不是用快乐，我记得有一个毒贩后来他在乐戒所，他就提到那个观念让我很印象深刻，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说现在很多人吸毒它是一种快乐，吸毒其实是一件短暂的痛苦这个短暂的快乐，可是你为这个短暂的快乐必须付上一个很长时间的痛苦，可是你每当想起那个快乐的时候，你宁愿付出很大后面的一个痛苦。那他就提到这个快乐其实很快就热完了，叫快乐。所以我总觉得快乐跟喜乐如果把它做强烈的比较， 真的不太一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真正的喜乐。其实腓立比书讲喜乐啊，其实有一个源头，快乐跟喜乐的源头不一样。那快乐的源头可能可以借着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成就、名利、地位，还是别人的鼓励、掌声、肯定，这个都能够带来从外面里面所给我们的快乐。可是你注意看腓立比书，保罗的喜乐不是从外面来的。其实腓立比书，我们如果我们特别来去想，这在建议里面写的，你就发现这个喜乐就一定不是从外在的刺激来的。所以我个人有很强烈的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什么用喜乐这个字眼？因为它不是由外而内，而是由内而外。那喜乐的源头，如果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很简单，今天可是很多人啊，这一句话里面学不到，还是很多人想借着外面的财富、别人的肯定、地位。所以有人说啊，有一些男人很可怜，他总觉得从小给他观念，你努力读书，将来有成就，有人就会爱你。没有错，他终于有成就了，啊，娶了一个美娇娘。可是问题是，他的太太到底是爱这个人，还是爱他的钱、他的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啊，喜乐从哪里来？靠主喜乐，源头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基督徒，我觉得在腓立比书的一个学习啊，这是一个很生活的层面，也是在信仰生活，我们必须从内在生命接受耶稣基督这份信仰之后，由内而外所展现出的一种盼望生活，这个不简单。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保罗的喜乐哈，如果从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哦，把它做分段哦，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哈。第一个，在祷告中的喜乐。从这个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第二个十二到二十六节，在处境当中的喜乐，第三个二十到二十六节，保罗在生死当中的喜乐，最后一段二十七到三十节，保罗在福音当中的喜乐。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遇到苦难吗？没有阻挡吗？没有逼迫吗？其实都有，但是因着主，他的喜乐是从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我们来参考几段圣经，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请看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好，第八章我们来看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来看三十九节，是高处吗？是低处吗？是别的受造之物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所以讲了这么多，可见啊，保罗因着耶稣基督，没有什么事情让他与神的爱隔绝，没人能够夺去他心中的平安。即使遇到了险境、饥饿、刀剑的生活，没有办法因为这样他去否定了神的爱，因为平安在他里面做主。为什么呢？三十九节提到，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活的人，是一种被神的爱、圣灵所充满的人。好，我们来参考这个传道书的第五章。我觉得这边这段写得很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传道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十九节，看到二十节，神赐人之财丰富，他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都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使他喜乐的是什么呢？从神而来，神应他的心。这个中文呢，应，我们似乎好像很难，到底这个应是什么意思？那在原文里面呢，很多的字源呢，其中一个意思叫做占有，神占有他的心使他喜乐。一个人之所以遇到生活的东西、生活的难题，他依然能够用喜乐去面对，因为神用 占有，占有了他的心，所以不管任何的环境，他就是喜乐。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反观自己，为什么常常我们无法喜乐？可见耶稣基督没有占有你的心，不是主耶稣的问题，而是你不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占有你的心。我们把太多的复杂的东西占有我们的心，占据了神的地位。我们常常把自己如同一个心田，放在一个荆棘的复杂的环境当中，以及造成我们在生长当中是非常的扭曲，在荆棘当中的缝隙当中不断的成长，以致到后面我们的生活被很多的思虑、愁烦、钱财的迷惑所迷惑住了。我们没有真正纯正的用主的道、用主本身占有我们的心，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喜乐。所以喜乐啊，其实我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了哈。其实喜乐跟几个部分呢，必须连结在一起。第一个叫做信心，第二个叫做盼望，第三个叫做主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说今天喜乐跟信心有关系呢？如果你今天真的主占有你的心，当你接受了这个救恩之后，你的生命是藏在主里面，你相信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神的掌权，你相信一生当中神给你安排的任何的路径都是量身定做的，你有这样的相信，你遇到任何的问题就像保罗一样，不会因为刀剑逼迫、苦难、接身肉体，还是别人不肯定我们、否定我们而否定了你自己。尽管全世界都负我们、不肯定我们，但是神肯定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这就够了。所以可见呢，信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啊，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能够看淡，甚至我们能够掌握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一个人对神没有信心，他就不可能生出盼望。他既然没有盼望，他就不会喜乐，他一想到神他就难过了，他就产生更多的埋怨了。就像第一点提到在祷告当中的喜乐，为什么祷告能喜乐？我们看这一段我们就来结束。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祷告要喜乐，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以第一段里面，我们从三到八节，感恩祷告一定要进到感恩里面。说实在，有些人越祷告越灰心，有些人越祷告越软弱。有些人就跟我见证，传道祷告没有用啦。他越祷告对神提出更多的质疑，他越祷告好像神没有照着他的方式来成就，所以他怎么会喜乐呢？所以我觉得今天祷告当中如何喜乐，学会感恩。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感谢的事情，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得到，我们却得到了。我们不应该把任何的事情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很多事情你都觉得说我本来是不配得的，我不应该得到，我却得到，你都会感谢，你会感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啊，他为什么祷告能够喜乐，都是感谢，很正向。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祷告里面我们要非常的正向。那第二个就是代求，他能够在代祷这个事情当中能够产生喜乐。所以祷告里面除了为自己祷告，也要懂得为很多人祷告。很多人信仰没有经历，是因为他可能真的我们生命当中太平安，可是不是你周遭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这么平安呢？有些人我们如果关心他，他会把我们邀请到他的故事里面，他的悲情里面，他的悲剧里面。好，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关怀，当他有一天走出来的时候，你能够从当中去经历神的同在，代求也能够产生喜乐。所以在腓立比书我觉得有很多的层面都在讲喜乐。我们也更期待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今天主耶稣要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只有一种源头，就是从神而来，必须借着我们的信心产生的盼望，活在喜乐的生活。我想今天的分享聚会就到这里，一起来唱诗70首。
日前我心苦楚悲伤，说往复今无常，唯独基督今从我处，喜乐喜乐无恙，基督基督充满我心，因我别来世界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一切盼望是亲夫妻与主耶稣眼里，唯独天恩阻难一生，使我永享不义。清楚基督充满我心，比我别来世纪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以前我藏许多好美，岂可能揽几生，唯独主持点亮光岁，永远满足我心，基督清楚充满我心，比我别人世间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一切看重是一千百物，为臣看重基督，唯独求主开我心目，使基督有万福，清楚基督充满我心，比目别来世纪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